各位居士大德，阿弥陀佛。好，我们今天继续看这个表格啊，十二缘起的表格。这个十二缘起，它几世可以圆满呢？啊，就是说这十二支，它到底要经过几世才能够圆满？这十二支，它最快是二世就能够圆满。它也可以在三世当中圆满，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表格就是三世，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但是它最快可以二世就可以圆满。那它有时候也会超过三世，那我们现在就来说明这三种情况，怎么样的情况它是二世就能够圆满。如果在这一世当中，由于无明起惑造业，将行所造的业种含藏在第八世的因为世当中，那我们临终前因为爱取的润发而取后有，这样算一世。那有了下一期的生命，就有了果位是名色六处处受，并且在同一生圆满了生老死，这样再算一世。所以十二缘起在二世当中就能圆满。好，譬如说我们现在这一世因为还没有开悟嘛，所以还在无明当中，还以为有一个我是真实存在的，因此生很多烦恼，然后造很多业，这所有的业都含藏在第八世，成为未来的种子，这个就是无明圆行这两个。那这些种子，业识的种子都含藏在第八世，这个是因为识，还在因为识当中。那我们临终前因为爱取，因此会引发后有，这样加起来算一世。那一旦有了后有，就是你有下一期的生命，那当然就有了果位识，有了下一期生命就有生嘛，有生就有果位是名色六处处受，还有什么有生就有老死，所以这些呢算是一世，加起来就二世就可以圆满，就是这一世还有下一世就可以把十二缘起这十二支呢就全部圆满了，这一世加上下一世。那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是三世圆满呢？那就是如果无明和行是一世，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你因为无明然后造作很多的业，然后造作很多的业就是行嘛，无明这一支然后加上行这一支，那这些业识的种子都含藏第八识，在第八识，这个是因为识，这样算一世。然后呢爱取有算一世，因为中阴身呢就带着这个业识的种子加上爱的什么的润发，因此生这个取着而有了下一期的生命，就是爱取有，这样算一世。因为爱然后就取，因此有了这个有，有了这个后有，就是爱取有，这样算一世。那老就生老死又算一世，因为出生就有果位是名色六处处受，最后有老死，所以这样算一世。如此说来，十二缘起在三世当中就能够圆满，这个是一般来说。但有的时候十二缘起它会超过三世，那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它会超过三世呢？这是因为因为师跟果位师当中，它可以因为中阴身它一直没有去入胎，所以因为师到果位师这个中间它可以有无量劫，长到无量劫这么长的时间。那我们知道像正果的阿罗汉他已经断了爱取，所以他不会受后有，对不对？阿罗汉已经正果了，那这个当中呢他就去入涅槃，涅槃的时间多长呢？ 84,000劫，这么长的时间，所以在这个期间没有生老死，那没有生老死当然也就没有是名色六处畜兽。这时候因为是和果位是这个中间所间隔的时间就是84,000劫，所以这种情况就会超过三世。所以超过的时间，超过三世的时间的原因都在因为是到这个果位是这个中间，看它间隔多久。那我们看阿罗汉他证果，他就可以断了爱取，因此没有后有，他就可以切断轮回。可见切断轮回一个很重要的修行的方法，就是从爱取这边断。你从爱这边断，没有爱就没有取，没有取就不会有后有，就没有生老死，轮回就被切断了。所以我们就从爱这一支切下去，是一个切断轮回的方法。但是怎么断爱取呢？爱取怎么来的？他不可能自己就贪爱起来了。还有前面就是无明。所以怎么断爱取呢？就是要破除以为有我的无明。因为无明才会以为有我，有我才会升起爱取，然后才产生后有。所以最主要的那个罪魁祸首还是无明。因为无明不明白无我的道理，所以以为有一个我，有我呢才会生取爱取，然后才有后有的生命，有了以后就有生老死。所以只要能够破无明，就能够断爱取。像阿罗汉呢，他就是证到无我才能够跳出轮回的，因此呢只要证到无我就不会起无明，没有无明就不会造下种种的行业，同样的没有无明就不会生起我执，没有我执也不会因为爱取而造下后有业，没有行业就不会生出是名色六处畜兽这五种苦果，没有有业也不会生出生老死这两种苦果。现在是在讲业，那个惑业苦。我们看那个表格，惑有哪些？无明爱取它是属于惑嘛，好，那业呢，行跟有它是属于业，那果呢有七种苦果，就是是名色六处畜兽生老死，这是七种苦果。无明爱取这是三惑，三种惑。因为烦恼所以会造业，所以这个行呢和这个有它是由这个惑来的，惑业苦，因为烦恼所以造业所以受苦，惑业苦的关系是先有惑然后会造业然后才会有苦果。那在受苦的时候又不明白无我的道理，以为有我一个在以为有一个我在受苦，又升起了无明，就是又升起了这个惑，然后又造业，然后又受苦，受苦的当下又不明白我的道理，继续怎么样升起无明，还有升起爱取这个惑，就这样惑业苦惑业苦不断不断的轮回。所以我们现在呢如果能够做到证到无我，就不会起无明，没有无明就不会造下种种的行业，没有无明也不会升起我执，没有我执也不会因为爱取而有后有这个业。所以没有无明爱取这三惑，就不会造下行有这两种业，没有这两种业就不会出生是名色六处畜兽生老死这七种苦果来。因此这两重的惑业苦的轮回就切断了，它的原理是在这里。所以想要切断轮回呢，就必须断除无明爱取这三惑，因为它们就是使我们轮回最主要的原因。 由于无名起惑造业，再加上爱取的滋润，更增长了造业的力量，才会生出流转生死的苦果来。所以我们想要解脱呢，它到底有什么方法可以解脱？我们如何借由思维修习十二因缘达到解脱？现在我们就在讲解脱的方法，怎么借由思维这十二缘起的道理，然后达到最后的解脱。我们平常到底要怎么来下手修呢？怎么来用功呢？那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无名爱取是使我们轮回最主要的原因，但是要怎么样来断除这三种惑呢？当然如果能够从无名直接断，那后面就没有了嘛。你无名断就没有什么行，就没有事，名色六入那通通都没有了，因为它是好像一个圆圈，然后环环相扣的。你无名切断了，后面就全部断了。那你说无名怎么断？修大乘比较快了，因为像大乘的那个经典里面都告诉我们般若心空的道理，像多大般若经啊、金刚经啊、心经啊，很多大乘的经典都是在讲般若性空的道理。你只要经常读诵大乘或者修习大乘，你有了这个般若性空的智慧，你就能够明白无我的道理。能够明白无我的道理，无悔那个无明就什么就能够断除。像我们这两次讲的那个圆觉经啊，各位师兄如果有去上课的话就知道，他谈到无明，无明就好比虚空中的花朵本来没有，无明它是本来没有的哦，这个我们听起来就轻松多了，不然我们都不知道怎么来把它断除。你知道它本来没有，就不用担心说它怎么断，本来没有存，本来根本不存在的东西，你也不需要使劲儿去断它，不用想尽办法去断它，它根本就不存在。好，我们也讲过，我们的真心是不生不灭的，可是一念妄动它就起了无明。你的心一念妄动而起无明，那你如果知道无明根本不存在，真心本来离一切的念的话，诶，你很快就回归到真心了，对不对？真心就是没有生灭的。可是你没有办法安住在真心这个不生不灭的境界当中，没有办法安住的很好，或者是没有办法安住很长的时间，你这一动念啊，一起这个妄念，哎，无明就起来了。所以无明怎么升起的？就一念妄动就升起了。你只要离开真心一念动，因为真心是没有生灭，它就是不动的嘛，常住不灭的，常住不动的是真心的状况。可是你一念妄动就起了无明，那无明是不是生灭法？那是生灭法啦，它是无常的啦，只要是生灭无常的，它就是无我的，所以也它就是自性是空的嘛，没有它真实的自性可得，那就很好办啦。只要是生灭无常的，它就不是永恒存在，我们知道它根本怎样不是真实存在的，无明就空啦，无明空就回归真心，就是不生不灭了。好，这是圆觉经前面的文殊章跟普贤章告诉我们的方法，无明本来无，本来无的你就不用去空它，因为它本来空，所以无明断了，后面通通断了，这是最快最快的方法，这个是大乘圆顿教的法门，圆顿法就是不用什么方便，也不借助任何的次第，没有方便也没有见次，说我一第一步怎么做第二步怎么做，没有，当下就什么顿悟顿修就可以顿断，这是最快速的。可是你说我不是上上根的，我不是圆顿根性的也没关系，还有另外一个方法，就是刚才讲的阿罗汉，他是从爱取断，这是另外一个方法，也可以。我们每天六根面对六尘， 我们前面讲了嘛，无明原行行缘是世缘名色六入触，从这边开始下手。触是怎么升起的呢？根净是三缘和合而生触，然后升起受嘛。我们眼根看到色尘的当下是触，你就安住在当下，不要升起受，看可不可以做到。我看就是看咯，没有升起任何感受。因为既然是根净是三缘和合，对不对？然后才有触受嘛。我让他三缘不和合，他触受就没有办法升起，对不对？既然是三缘和合，少了一缘他就不能够升起触受啦。那我们应该少哪一个呢？六根可不可以少？我们眼耳鼻舌身意可不可以少？没办法少，我不能说我不要看我不要听。六根没有办法少，那六尘境界可不可以少？啊，你说色尘都给我消失，都不要给我听到任何音声，可不可能？不可能啊。所以外在的六尘境界也没有办法断，我的六根不能够不起作用，六尘境界也拿它没办法。我的六根每天要面对六尘境界，只有一个有办法断是什么？就是是啊，对不对？既然是根净是三缘和合而生触受，我就是看就是看，我那个是不起作用，诶，它就不会升起触受，对不对？我就不会有苦受还是乐受，我看就是看咯，听就是听咯，闻就是闻，尝就是尝，身体触就是触，我的那个意知道就知道，后面没有了。我们是知道以后就不罢休，对不对？还要分别个是非善恶，你我对错。所以他就生烦恼啦。有触受后面就有了，就爱取有就通通来了，轮回就这样子就开始转动了。好，所以我们只要能够做到你的第六意识不起分别就 OK 了。不起分别他就根净，然后是不起分别，诶，就没有触受了。所以你就在看到的当下，听到的当下，就是六根面对六尘的当下，不让它升起受，可以做得到，但是功夫要很高，因为会来不及，懂吗？我看到我就很喜欢啊，马上就已经有感受，来不及了。我听到我马上就说，哦，这个好好听哦，这个音乐好好听哦，来不及了，我好喜欢这个音乐，听的当下我就已经升起了受了，束受已经升起，他就会进入什么爱取有，然后就生老死，又开始轮回了。那怎么办呢？束受来不及刹车，就是在处的当下你不进入受这个阶段，如果你来不及做到的话也没关系，还有补救的办法，就是苦受乐受都升起来，我喜欢就生乐受嘛，不喜欢就升起苦受啊。这时候怎么办？不要把我的观念放进去，就让他停在苦受的当下，乐受的当下，他停得住停不住啊？苦受可不可以一直就停留在那里啊？不消失啊？我很苦，他就一直苦，苦到死为止，不会吧？我快乐，那个没完没了，不会吧？因为他是生灭无常的。好，苦受他也是因缘所生。苦受乐受一切的感受都是因缘所生，因缘所生就是生灭无常，就是无我的，这件是空的。所以你来不及升起受没有关系，触然后就升起受，苦受升起就停留在苦受的当下，好好的看它，不要把我放进去，就是没有一个我在受苦咯，它就是苦而已。然后苦怎么样？因缘所生无自性，它就消失了，苦的感受很快就消失了，因为你一看它就不见了，懂吗？不要把我放进去就好了。那个很快乐，你看它也消失了，因为什么？因缘所生嘛，它留不住的。你想留住快乐留不住，如果留得住的话，我们从以前就留到现在。 我们多想把它留住，可是留不住啊，因为它是因缘所生，无自性，它是生灭无常，你就是没有办法留住。既然留不住的感受，就没有什么可怕，对不对？它不会一直苦下去了，所以你就看着它，它就消失了，不要把我放进去。这就是第二个补救的办法，就是当受升起，不要进入爱。前面讲爱就是你升起那个贪着，对乐受升起贪着之后，你就贪着难舍，就会产生那个不离爱嘛，希望永远不要分离，永远不要离开那个乐受。当苦受升起，你就赶快跑咯，希望赶快逃离，那个叫做乖离爱。所以我们不让他进入爱的阶段，就不会因为苦受升起乖离爱，也不会因为乐受升起不离爱。他没有进入爱，那他会不会取着？哎，没有爱就没有取，没有取就没有有，没有有就没有生，没有生就没有老死，哎，轮回是不是就切断了？哦，就这么简单，解脱轮回的方法就这么简单。你如果用大乘的那种哦顿法，圆顿法的话，当下明白无明在我们清净的自性当中是根本不存在的，诶，他当下就顿断无明了，后面就没有了，这个最快。可是没有办法做到，没关系，你每天六根面对六尘，因为你每天一定要看，每天一定要听，一定要吃很多东西嘛，那随时有各种的气味嘛，你就这样子修，看可不可以在出的当下不进入受，如果来不及升起受也没关系，不要把我放进去，他就不会进入爱。当下去观各种感受的自性是不可得的，自性是空的，他很快就消失了，很消失他就不会进入爱，不进入爱就没有取，没有取就没有有，没有有就没有生，没有生就没有老死，就这样不断不断的练习，就能够切断轮回。他就是从畜兽这边下手，不进入爱取有，这个十二缘起就这样被切断了。看你是什么根性，上上根就用大乘圆顿法是最快的。好，那我们最后呢就来说明同样的思维十二缘起，但是它有三种不同的发心，就是属于下士道的发心，或者中士道的发心，或者上士道的发心。发心的不同，那你修习的结果当然也会不同。如果我们每天只是很小心的不要再继续造恶业，或者每天很积极的在修习善业，这样呢只能够从恶道当中解脱。这样来思维十二缘起的道理是属于下士道所修习的内容。我们知道下士道它只能够得到什么人天果报，就是解脱三恶道，它只能第一步从三恶道当中解脱。为什么能够解脱？是因为你断恶修善，断除十二业行十三业，但是你行十三业这些善业还会让你在三善道不断不断的轮回，并不能解脱。所以你每天只是很小心的不要再造恶业，然后很小心的在累积善业，这样是没有办法解脱轮回的，只能够有什么人天果报。所以你用这样的发心然后来思维十二因缘的道理，那你是属于下士道的发心。那如果我们知道只是断恶修善，还是要 流转在善道当中，并不能解脱生死，解脱生死应该要具备什么无我的智慧，才能够真正从三界的生死当中解脱。你用这样的发心来思维十二缘起的道理，就是属于中士道所修习的内容。中士道就是解脱道嘛，那你希望能够从三界当中，从六道当中解脱，所以你知道只是行善，只是断恶行善不能够解脱，一定要有什么无我的道理，一定要明白无我的道理，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还有之前讲的思维什么苦集灭道四圣地可以解脱， 然后呢十二缘起的道理也能够解脱，经常思维四谛或十二因缘道理就能够达到解脱这样的目的，这是中士道的发心，自己的解脱，这是中士道的发心。那如果我们是把这个自己想解脱轮回之苦的这个心呢推及到把它扩展到每一个众生的身上的话，那我们看一切众生，他们也同样的因为十二缘起的缘故呢漂流在生死的苦海当中，希望能够帮助他们解脱轮回的苦，这样子来升起慈悲的心，为了能够利益一切的有情，发愿成就佛道，这样来修习大乘，思维十二缘起的道理，来达到自利利他的目的，这个就是属于上士道所修习的内容。所以我们今天同样的思维十二缘起的道理，但是你不同的发心，看你是想只是想断二修善的发心，还是想自己解脱的发心，还是希望帮助一切众生解脱这样的发心，那思维十二缘起同样的思维十二缘起的内容，但是呢它会达到不同的结果，不同的发心就不同的结果，然后你修习的是下士道还是中士道还是上士道的内容，就是有这样的差别。好，我们十二缘起到这里就介绍完毕。好，接下来呢看各位师兄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发问。师父慈悲，请再解释为事所现为心所变。是为心所现为事所变，好，你写错了，为心所现为事所变，为心所现就是真心，怎么样成为妄心，这是为心所现，由真心变成妄心的一个过程叫做为心所现，就是我们讲的一念妄动起了无明，就有了阿赖耶识，然后由阿赖耶识变现出十法界的身心世界，这个正报和依报，这个是为事所变，为事所变这个事呢是指第八阿赖耶识，一切十法界的身心世界正报和依报都是八识的变现，都是第八阿赖耶识的变现，这个叫做为事所变。真心因为一念的无明妄动，然后升起了这个妄心，升起了这个妄念，这个是为心所现。我又要打广告了，哈哈，我们在台湾呢有把这个过程这两句话的过程讲了一节课，就是一念不觉生三系，境界为缘长六出，它的这个过程内容很多，所以我们就不在这里还要再讲一个钟头，你们有兴趣的可以上网，我们都已经放在网络上了。那一节课就是圆觉经的有一堂课是讲他之前你点进去，他之前有先有一个表格啊，就是一念不觉生三气，境界为缘长六出，然后他有一个表格详细介绍他整个变现的过程，怎么样为心所现跟为事所变，然后怎么样从最后的这样一步一步的回到我们的真心，这样子修行的一个过程讲得非常非常的详细，我们在这里就不重复了，有兴趣的师兄可以上网看。就是他怎么样从真心然后变现出一切的身心世界来，怎么样从真起妄，然后怎么样反妄归真的一个过程。从真起妄就是为心所现为事所变，它就是从真起妄，从真心起了妄心，然后变现出这所有的内容来，然后怎么样反妄归真，回归到这个真心，怎么样一步一步回归到真心，一个修行的方法。五蕴是不是指是名色六触触受？不是，五蕴是指色受想行识，色受想行识是指五蕴，色蕴就是我们这个色身是属于色蕴，受想行识 它是属于心法。色法加上心法就是所谓的五蕴。中阴身是不是属于能生因的有和所生果的生之间？中阴身是在无明原形，这个形跟无明原形形原是，无明原形形原是，在这个形跟是中间，我们讲过，因为无明，所以造作了很多的业，这就是形嘛。第二支，第一支是无明，第二支是形，因为无明，然后以为有我，生烦恼，然后造了很多的业，这个是行运。然后这所有业力的种子都含藏在第八识，还没有感果，这个是因为识。那我们这个因为识呢，我们就是中阴身，就是带着这个因为识然后去投胎。那一旦投胎就是成为果位识，就是无明原形行原识的这个识，它是属于果位识。所以中阴身是放在这个形跟识之中间，就是因为识跟果位识中间。请法师开示，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说，我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这是不是叫众生去求证第八识呢？不是。如何求证？不是。我们所谓的明心见性，见的不是第八识，是见的我们本来的那个菩提自性。菩提自性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个真心，是圆觉妙心，不是第八识。第八识是我们刚才讲嘛，那个真心，然后一念妄动起无明之后才有第八识。好，所以我们想要证的一定不是第八识，因为第八识它还是属于生灭无常的，它不是我们的真心。我们的真心是没有生灭，是不生不灭的。我们要证的是不增不灭的。如果不是，世尊到底要表达什么意思呢？表达什么意思呢？他就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不立文字就不能说啦，不可说不可说啊，还是可以说啦。要表达的就是要明心见性，就是见到我们的真心，我们的真如本性，这个圆觉妙心，就是希望能够证到这个，然后就能够成佛。世尊是这个意思。但是这个因为它是超越一些语言文字的，还有你第六意识能够攀援能够想象的，超越这个范围，所以他说不立文字，教外别传。教外别传是说禅宗啦，禅宗是说他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嘛，就是所有的那个教里面是没有禅宗这个的，所以它是属于教外另外传的，叫做教外别传。原来的那个教里面是没有禅宗这一支的，所以他说是教外别传。然后禅宗也提倡他是不立文字嘛，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就是说你直接怎么见到你的真心，圆觉真心，你就能够成佛。因为成佛成的是什么？就是你那个菩提自性嘛，你能够见到，你就能够成佛。所以所谓的开悟啦，或者是明心见性啦，见的都是我们的菩提自性。那菩提自性，因为它是超越一切的语言文字，还有什么心缘相嘛，离一切文字相、语言相，还有心缘相，所以说不可说不可说的原因在这里。所以他说他不立文字啊。好，请法师开示，六祖慧能在《坛经》里说，六根为门，心为地，性为王。这是简短 了的句子，这之中的性是不是第八世？不是。这边的性指的是我们的自性啊，菩提自性。如果答案是是，如何用第八世做我们的主人？不可以，第八世不是我们的主人，所以绝对不是。他不是原始即然的吗？对呀，如果我们的真心的话，我们原来的主人就是我们的真心，是我们原来的主人，他是即然不动，就是他是没有生灭的。好，所以第八阿赖耶识他是有生灭的，所以他一定不是我们的主人，要不然我们的主门他是生灭的，那他灭了怎么办？我们就是不是就没有主人了？所以他一定不是我们的主人。我们的主人一定是要没有生灭的，一定是不生不灭的，常住不动的，他才可以当做我们的主人。所以他一定不是第八阿赖耶识。在这种状态，他如何操纵人的思想和言行？如果当然不是六祖，要告诉我们什么？就是告诉我们要明心见性啊，见到我们的什么菩提自性，这就是他要告诉我们的。去年法师持戒，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被无明所蒙蔽而造业，如何转世成智？问得好。又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运用？请师父慈悲开示。佛弟子何时既然知道罪魁祸首是无明，那就我们刚才讲的方法嘛，看你可不可以直接从无明断，后面就都没有了。日常生活当中就可以这样运用，要不然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什么从触受当下断，不进入爱取有也是可以的。这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法门也是可以。那所谓转世成智呢，又要打广告。我们12月份来讲白法的时候还会讲到那个八个事，那白法里面也稍微会提到那个转世怎么样转世成智的一个很简单的方法，或者是八支规矩颂也会谈到，就是我们知道是八识的变现，一切是八识的变现，那你说我从直接从那个八识下手是不容易的，因为它含藏无量劫以来的所有善恶的业力的种子全部都在第八识，你不可能对着它这样每天清清清清那个种子，那个吃力不讨好，所以你从第八识直接转成什么大圆净智是不可能的。那你说从第七世可以转吗？第七世就是我执的来源嘛，执有一个我，它就是第七世的作用，染污意，第七莫那世。那你说第七世就是我执的来源，那我们现在也知道轮回的根本就是我执，那我直接从第七世下手是不是很快？直接从那个我执就下手了，直接断我执，转第七世成平等性质，可不可以啊？对不起，也没办法。因为第七世它的作用是内执有一个我，跟外在境界没有关系的，所以你也没有办法对它下手，因为它是一个内执的力量。内执恒审思量，执八世见分为我，念念是这样子，恒审思量，那个恒就是从来没有间断过，恒审思量把八识的见分把它当作是我，就是我执的来源是这样子来的。既然它是恒审思量，就是念念都有我，只是我们明不明白这个道理而已。其实我们念念都有我，就是第七识的作用，恒审思量的作用。所以那个我执的坚固啊，是没有办法说我现在要断我执就断我执，没有办法，因为它内执有一个我。那怎么办呢？那你说前五识可不可以？那我就不要看不要听的，前五识就是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前五识可不可以马上给它转成大那个什么成所作智？也没办法。
为什么？
因为它都是属于限量镜，它是最后转的，它是第八阿赖耶识转成大圆镜智之后它才能够转的，所以第八阿赖耶识没有转成大圆镜智之前呢，它是没有办法转，因为它是八识的相分所生。对不起，因为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讲很多唯识的名称，哎，听不要紧了，所以你想要转世成智呢，只能从第六意识下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修止观最主要的原因。因为第六意识有限量、比量跟非量嘛。好，我们刚才说你六根面对六尘触受的当下，你不要触的当下不要升起受，那个就是第六意识保持限量境，懂吗？不生分别。第六意识不生分别就是保持限量境，限量境就是当下所看到的那个你没有生分别的那个，我们称为限量。那比量的话就是比较来的，那比较以后就会生分别。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眼根面对这个色尘，马上就有喜不喜欢，就是你第六意识已经分别了，第六意识已经分别，你就有喜欢不喜欢，有喜欢不喜欢就有爱不爱，有爱不爱就是要不要，那个爱不要，爱不爱就是爱，要不要就是取，有没有？就爱取，然后就要有嘛，就要拥有嘛。所以触受之后就一定是爱取有。所以我们说你保持在第六意识的限量境，就是不要生分别，好，让根净是三缘不合合。所以在触的当下不生起受呢，它其实就是从第六意识下手用功，第六意识保持限量，不生分别，看到就是看到，听到就是听到。那我们修止观也是一样，你修定也是让你的第六意识怎么样？无念，没有分别。你的第六意识保持限量，没有分别，它会有什么结果呢？你第六意识不生分别，第七识它就没有执着的那个机会，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即使感受升起，你不要把我的观念放进去，那个就是说你不要把第七识那个内执有一个我的那个观念放进去。所以其实我们刚才介绍那个法门就已经是怎么第一步的转第六意识成妙观察之的一个转世成之的方法，只是我们没有用唯识的那个名称，因为唯识很多那个法相，很多那个名相，就是让人家听了什么比量、限量、非量就已经晕倒了嘛，所以我们上课尽量不要用唯识的名称。可是现在既然有师兄问到，所以我们就用这个唯识的名称来解释，我们刚刚那个法门其实就是转世成智的一个第一步下手的功夫。既然千五识没有办法马上把它转世成智，第七识也没办法，第八识也没办法，所以我们只能从第六意识下手来修。那怎么来修呢？就是保持它的限量无分别，第六意识保持限量无分别，第七识呢他就没有，因为你第六意识没有分别嘛，所以你那个我的观念没有放进去，那第七识就没有恒省之量直八识见分为我的那个机会，没有机会熏习，懂吗？所以你第六意识保持平等无分别那个当下，第七识是平等不动的，所以你第六识一直保持无分别限量无分别，第七识一直什么没有升起我执那个机会，因为你第六意识没有分别嘛，那个第七识就没有熏习我执的那个机会，那第七识是不是也能够慢慢转成平等性质，对不对？因为你第六意识平等无分别，第七识也平等，你第六意识一起分别，那个第七识马上就我就进去了，所以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我在感受，我觉得很苦，我觉得很乐，那就第六意识进去了。为什么会加进去？那就是因为你在感受的那个当下把我放进去，那就是第七识 他有熏习的机会了。你第六意识一起分别，第七识马上我的观念就进去，所以你第六识没转，你第七识也别想转。所以第一个转识成智的一定是第六识，第六识先转成妙观察智，第七识跟着转成平等性智，接下来慢慢的再一步一步的，它还有下品、中品、上品，懂吗？转成下品的妙观察智，转成中品的，那平等性质也是一样，还有转成上品的。好，然后最后呢才转大圆镜智，大圆镜智不是转大圆镜智，阿赖耶识转成大圆镜智之后呢，前五识才能够跟着转成成所作智，这是转成转识成智的一个修行的过程。所以很多人很天真说，哦，那个我执是最主要的那个轮回的根本，我就直接从我执断。他的第六意识分别这么强，他念念都是比量，他怎么可能转第七识成为平等性质？他是不可能的，他就是不明白这个唯识的道理。好，所以唯识的他还是蛮重要，对我们修行的那个原理来讲，好，如果我们明白这个唯识的道理，我们要下手那个做功夫，想要修行就很快速，因为我们知道他的道理，他那个修行啊，那个所有的那个原理在哪里，那你只要找对方法来下手的话，其实都很快。所以一切的止观其实就是在修怎么转第六意识为妙观察智，然后跟着第七识才能够转成平等性智，然后后面才能够跟着转。所以唯识里面有一句话，就是六七因中转，五八果上缘，这样听过吗？六七因中转，第六识跟第七识要在因中转，然后果上那个第八阿赖耶识是那个五八果上缘，前五识跟第八阿赖耶识是果上缘，是正果的时候它才能够转。所以你在因中修行一定是从第六意识下手，你第六意识能够转，第七识就跟着转，所以六七因中转，五八果上缘，就是这个意思。好，请问法师，我想再问有关于弥勒佛上身兜率天的问题。有人说修持上身弥勒佛兜率天的大多数是出家众高僧大德，有人手机没有关上，我怎么听到那如果以一个在家居士修持求生弥勒佛会上身兜率天吗？师父您对哦，哎呀，如果以一个在家居士修持求生弥勒佛会有机会上身兜率天吗？法师您对这个见解如何？在家居士也可以啊，谁说只有出家众可以上身兜率天啊？我们前面回答过嘛，只要你稍微懂得那个唯识的道理，然后你发愿求生，好，那你平常呢发愿求生这个弥勒净土兜率，希望能够使那个往生兜率天，那你平常呢一定要端个修善，应该要那个累积啊，净土业障累积资粮，这个是最基本的啦，你不管修什么法门，这个都是第一步嘛。然后还要多支持名号，弥勒佛的名号，然后就是发愿嘛，这个愿力最重要，还是跟那个净发愿那个净土一样，阿弥陀佛净土一样，也是心愿行，这三个都是基本条件，不管你要发愿往生哪一个净土，都是心愿行，靠你的信心还有什么你的发愿的愿力，还要好好去修行。现在很少道场有机会参加弥勒共修，如何在家里自修弥勒佛法门求生兜率天呢？我刚刚已经讲过了哦，就多熏习有关唯识的 经论。我前面也讲过嘛，什么白法啦，八事规矩颂啦，成为事论啦，为事二十颂啊，为事三十颂啊，这些多多的讯息。那你往生到那边要学也比较快，因为那边就是在讲为事的，你先学也好。临命中如果没有人帮助，没有人帮忙助念，是不是自己的神识会自然升到弥勒兜率天呢？还是弥勒佛会来引接上升呢？好，没有人帮忙助念，你就靠自己啊，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条件，你如果具足的话就一定能够往生兜率天，没有人助念也没关系，好，你一定能够往生成就。法师，您的广论上师道著书几时会流通呢？上师道，上师道我们在网站上面已经把上师道的那个发菩提心的部分已经完成了啊。那接下来我们会把这个部分把它印成书，也方便我们明年来上师道的菩提心的这个部分的时候，希望那个时候书已经完成了，那我们就会有书，然后也可以来讲解这个发菩提心的部分。如果等不到明年的话，我们就可以先上网看发菩提心这个部分，我们目前只有进行到这个部分而已，后面还没有写。好，西藏的弥勒佛像左边有个法轮，右边有个净水壶，那是表法什么呢？弥勒头戴的是什么冠帽呢？一般要看他画的是什么样的那个像，因为不同传承他画的那个会不一样。请师父慈悲开示以下的问题，有一类皮肤较白的印度人，他们很会使用障眼法，借以骗取金钱，是否有什么方法或咒语可以破之？弟子何时？你们要不要用咒语来破啊？破他的骗术要不要？要的举手。大家都不要就不要穿了。我们相信因果的，我们都不会用咒语来破解人家的骗术。相信因果就是你没有那个业不会报在你身上，他怎么骗也骗不到你的钱，因为你没有那个不逾矩的业，没有偷盗的业，他就是对你没办法。那如果有的话，被他骗去也好，要感谢他怎么样，清净你的业障咯。那你过去那个不允许的业、偷盗的业怎么样？可以赶快报完了，所以要谢谢他。这是站在因果的立场，我们是这样子来面对一切的果报。我们不会想尽的办法，然后希望那个我们过去所造的业不要承受在自己的身上。那请问你要什么时候才要报完啊？好，所以如果没有那个业，你也不用担心说会报在你的身上，如果有的话那赶快报也不错，所以我们一般不会想用什么咒语来破解他的骗术。师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问心王了别和第六意识都是一样的吗？心王是讲八识，了别和第六意识是分别了知，在唯识来讲，第六意识的解释就是分别了知。那第八识是心王，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啊。那心王也是会生灭的，对吗？对呀，第八阿赖也是，八个识都是会生灭的。是不是唯有圆觉妙心才是不生不灭的吗？是的，只有圆觉妙心才是不生不灭的。八识心王也是生灭的。如果我们要走路，那一定要有走的心念才会去提起脚走。 那这心念算是一种妄心吗？没错，所谓的妄心就是有生灭的，就是妄心。妄就是虚妄的心。为什么叫做虚妄的心？因为它不是真实的，真实的是没有生灭的，虚妄的是有生灭的。那你提起一个念说举起脚然后要走路，对不对？那这一定是妄心嘛，因为它一定是生灭法，举起脚往前推放下，举起往前推放下。如果它不是生灭的就麻烦了，你的脚起来，你的脚举起来永恒存在没有生灭，那不是很麻烦吗？所以它一定是妄心，它一定是生灭，所以它可以举起来然后再放下、生灭生灭，无常无常，无我无我，所以它一定是生灭法咯，一定是妄心。如果察觉到其他人有分别心，我们要怎么做才能帮助自己和他呢？你也有分别心，不然你怎么知道他有没有分别心啊？你居然要用你的分别心去干涉人家的分别心，你先帮帮自己吧。分别心没有什么不好，因为我们说第六意识分别转成什么？妙观察智。妙观察智是有没有分别啊？妙观察智有分别吗？智慧的观察是糊里糊涂、无明一片，还是无际不清不楚，还是很清楚？妙观察智应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个难道没有分别吗？哦，所以第六意识的分别转成妙观察智，它是善分别，多了一个善，它是善于分别了知，所以它是智慧的观照，而不是第六意识的分别会让我们起惑造业的，不是。差别在这里，因为妙观察智有空性的智慧的摄持，所以它善于了知，善于观察一切法，但是没有我执跟法执在里面，已经转了，转第六意识的分别。所以我们不能说分别心不好，如果你带着我执法执的分别心，当然它就会造业，然后它会生烦恼，然后会造业，因为分别之后你就会生烦恼了嘛，烦恼是分别心来的，你没有分别心就不会有烦恼，所以分别心就变成生烦恼，然后造业就要受报了。这个分别心当然不好，可是我们希望它把它转成什么？妙观察智的善分别。再次谢谢师父，请上师慈悲开示。第六意识所相对的法尘境界是虚妄的，没错。那我们在打坐或行禅的时候，这个第六意识是否会另外分出一个我，而这个我又看到我在行禅或打坐，这个现象是不是以第六意识生出法尘境界，在这个法尘境界中又生出另外一个境界，这种又是什么现象？弟子顶礼。不是这样子的，不是我又生出一个我，第六意识又生出一个我，不是，不是一个我然后分出第六意识另外分出一个我，然后这个我又看到我在行禅或者打坐，不是，那个是我们说觉照或者是观照，那不是我。所以你这个说法是错的。尊敬的净莲上师，如果没有机缘在现场听经，听闻 CD 后修行，可以得到真实的受用吗？代中国同修问。可以的，可以得到真实的受用。请问尊贵的师父，要是某人做旅游业，那顾客要我们带他去嫖妓，那是可以的吗？诶，在呗，可以不可以？可以的举手。那就是不可以咯。大家都不同意，全部赖在你们身上。请问要是母亲有病， 我们可以要求让它成熟在我们的身上吗？那我们会短命吗？看你诚不诚心，诚心的话可能会，可能会转到你成熟，它的业会成熟在我们的身上，然后我们会折寿。如果真的诚心诚意，然后真的跟菩提心相应的话，这个是有可能发生的。可是如果我执很重，就放心好了，你还是一样，该活多久就活多久，一点都不会，一天都不会少哈。请问念地藏法门可以往生西方极乐国，还是天道呢？念地藏法门，还是看你的发心跟动机，还有你的修正到什么程度。如果你生前是念地藏法门，那你在临终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也是一样可以，就是你具备了那个什么心愿行三个基本条件，然后一心求生极乐国也是可以成，也是可以往生成就的。那会不会升天道，那就看你是不是善业多。你临终那一念如果是善业先成熟，你就能够升天道。如果你也那个时候希望能够升天的话，然后你有升天那个善业的话，你也能够升天。所以要看你的情况来决定。请上师慈悲开示，坐禅或禅修或任何止观法门，能帮助我们更了解十二缘起法吗？可以。可以，在书上面就讲了一个例子，就是他晚上呢面对这个十二缘起，他有一个图，他就挂在墙上，他就看那个图，晚上什么静坐思维十二缘起的道理，然后到天亮正果，对，他是可以有帮助的。如果在受的当下不让爱升起，例如这香水很香，我们该如何让这香受升起？享受升起爱，是按着牌子还是该当下升起观修，又如何观修？不让爱升起，这个香水很香，就是很香，这样而已。香无自性，因缘所生无自性，不要把我放进去，我喜欢这个香水，他就不会进入爱，只是香，香水很香这样而已。香是因缘所生，所以在这个受的当下，也在这个香的这个受的当下，可以不进入爱，就没有取，就没有我一定要用这个牌子，一定要用这个香味，就没有取嘛，这个就是取嘛，所以就不会有那个后有，就这样子来练习。六根面对六尘都是可以这样子来练习的。修学禅修法门中的慈悲观是否会对已发菩提心来修十二缘起有帮助？因慈悲观也是慈悲心对吗？弟子顶礼。对，也可以。有时候修慈悲观可以帮助发菩提心，那你有了发，你有了这个菩提心，再来修十二缘起，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你是上士道的，发心来修十二缘起。尊贵的法师慈悲，请问师父，没有皈依可以念万佛吗？可以啊，我想皈依，但是一下想皈依，一下又不想皈依，这是不是没有佛缘？师父，我做工的时候有人一直讽刺我咒我，我忍很久，师父我该怎么做？谢谢师父开始。很想皈依就皈依嘛，为什么想皈依？就是有佛缘啊，你今天既然已经进入这个佛门，就表示你有佛缘，不然你就在外面怎么样也不会进入这个门，懂吗？所以你既然有接触，即使是没有皈依，你有接触就是有佛缘啊。做工有人讽刺我咒我，讽刺我咒我，你把它当作消业障可以吗？他能够让你过去的恶业快快成熟， 哪一天他不再讽刺你咒你的话，就表示你那个业已经清净了，懂吗？所以感谢他赶快把你消业障，把过去这个讽刺还有咒人的这个业赶快成熟。所以你不但不要埋怨他，不要想报复他，而且还要心存感激，因为他没有这样子对待你的话，你过去这方面的恶业是没有机会成熟的。那他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越滚越大，将来要受报的时候可能比现在还重，懂吗？所以如果我们相信因果，就知道没有造的业不会成熟在我的身上。今天有人要讽刺我咒我，就一定我有造他的业，所以他今天才会这样的对待我，那我就把他当作消业障欢喜受，还要感谢他。那你如果能够发愿回向，然后对他发菩提心的时候，那当然是又更优秀了，你就更优秀了，你是发了菩提心的菩萨。就是他讽刺你咒你的时候，你就发愿回向，我今天受报，我把这个人家讽刺我咒我的这个果报怎样，把一切众生这个所有曾经讽刺被讽刺然后被咒的这个业在我身上承受，我反正现在人家讽刺我咒我嘛，那我就发愿说一切众生的业都在我身上承受，懂吗？有关于被讽刺然后被咒的这个业全部都在我的身上承受，反正你已经要受报了，你干脆发菩提心，这样还有功德。然后呢，这样子想了以后，还希望一切的众生都能够远离被讽刺被咒，因为那个很难受嘛，你现在有那个感受知道那个很苦啊，所以希望一切众生都能够远离被讽刺被咒的那个苦。所以你不但能够承受一切众生的这个果报在你身上承受，还希望一切众生都能够永远远离被咒被讽刺的这样的苦，这样子你就是在修菩提心。不但你的业障很快就净除，而且你的功德很快就能够累积，所以我们才说发菩提心消业障最快，累积功德最快。如果你用得上的话，相信他很久就不很快，不是很久，相信他很快就不会再这样对待你了，因为你的慈悲的力量已经怎么样，已经融化他的心，他已经能够感受到你这个慈悲的磁场，所以他也不会再起那个念头想要这样子来对待你。所以这个方法很好，你可以试试看。法师您好，请法师慈悲开示，法师教授了如何断十二缘起的方法给我们，不是断十二缘起，是利用十二缘起怎么断轮回，不是断十二缘起。如果我们不能念念，这个什么起啊？念念什么起啊？哦，长起。如果我们不能够念念长起的做到，是否是在临终断爱取货还来得及？你想来得及吗？你平常就爱取有爱取有，临终我要断爱取有，可能吗？哦，恐怕是来不及。你还是现在断比较安稳。我看是来不及哦，因为那个功夫要靠平常的熏修，而且要功夫非常纯熟，你才可以保证说你在临终那一念不要升起爱，懂吗？才不会取，不升起爱取才不会有后有。所以你平常一定要这样子练习，而且功夫还要非常的纯熟，而且还要保证临终没有其他的障碍你这个升起这样的念头。我们每天会接触很多人，要怎么去观察别人跟自己的机缘浅深善恶？若要很那个缘起甚深嘛，佛说缘起甚深，那个不是很容易的，那个需要有一些神通力，有关未来的天眼，还有知道过去的宿命通，还要知道他在想什么的他心通，懂吗？才会比较正确的来观察。可是我们这些没有神通，没有这些神通也 OK 的啦，你可以大概感觉 你跟他的机缘是深浅还是善恶？你看他不顺眼，他看你不顺眼，这个大概就是恶缘比较多吧。哦，你看他，哎呦，越看越可爱，他看你也越来越欢喜，这个可能是善缘比较多吧。哦，那浅深呢，就是说，哎，你们相处的时间多，那就是深。像就是在一起的那个时间的那个长短，也可以看出那个浅深，还有那个感情深不深厚啦。那个感情越深厚就是越深嘛，虽然时间很短，但是感情很深厚，那个也是深。那有的是时间长比时间短要来得深，就看你的感觉，你跟他相处的那个感觉，你大概就知道跟他是深浅还是善恶的缘哪个比较多。应需要外缘来转成果，要如何能感召外缘聚集来成就好的善的果报呢？既然是外缘来引发我们那个业力的种子，让它升起现行，所以那个外缘很重要，所以我们才会说，哎，你要多亲近善知识，然后你结交的都是善友，然后在那个善良的环境，好的环境，那就比较没有机会去把你那个恶业的种子把它怎么样，把它勾召出来，让它现行，让它成熟，那个恶业的种子就比较没有机会来成熟，就是因为你那个所有的环境，从人事物的环境都是善良的话，那你所引发的种子都是善业的种子会比较多。所以你就看怎么样让你的外缘都是善的，这样子就是比较能够感召好的果报。尊贵的法师慈悲，请问师父没有皈依可以这个已经回答过了。最后一个，师父慈悲，如果想修上士道发菩提心帮助众生，但又因本身尘缘无法抽空真实助人，只是心态而已，是否也算能修得上士道之阶段？发菩提心不需要抽空去真实，就说你没有很多时间去真实去帮助人，那你自己先练习发菩提心也是可以的。就是你说的只是心态而已嘛，就说你的心是不是念念都跟菩提心相应，好，跟慈悲的那个念头相应，你是不是念念是慈心跟悲心，好，希望一切众生都能够离苦得乐，好，念念都在想怎么样让众生得到快乐，这个就是慈心嘛，怎么样让周遭的人，怎么样让一切的众生能够拔除他的痛苦，那个就是悲心嘛。那你念念都有这样的希望，大家都快乐，然后大家希望大家都能够远离痛苦，你如果念念都是这样想，你就是有慈心跟悲心，那你有了这个慈心跟悲心以后，不用特别去抽一个什么时间然后去特别去帮助什么人，不用，其实你每天面对的这些人你就已经忙得来不及了，懂吗？你的亲朋你的家人亲朋好友就已经一堆了啊，他们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就帮助咯。那你每天接触到的人，你想的也是怎么样让他快乐，怎么样让他今天来跟你谈两个小时然后他很欢喜的回去，就是因为你有那个念头希望他能够得到快乐，所以他来跟你谈你不会不耐烦，然后他跟你诉苦你不会觉得说哎呀好烦，他在跟我倒垃圾这样然后他离开以后我每次都要好难过好久，都影响我的心情，这样子要变成焚化炉嘛，他倒什么垃圾就全部烧光光，连灰都不剩下，要有这个功夫。那这个功夫怎么来，就是你先要有那个慈悲心啊，你希望他快乐，所以他在跟你讲苦的时候你就会想说怎么样让他除苦，怎么样让他除苦，有什么办法让他能够开心一点，这个就是慈悲心的表现嘛，就是菩提心的表现。所以不用特别抽一个空什么特别去什么老人院，还是不是这样子，那个是外在形象上的行善，但是他不一定有菩提心去做这个事情，他可能为了自己的功德才去做的， 可是菩提心没有啊，三轮起空的菩提心，生意菩提心跟空性相应的菩提心，它是心中不留下任何痕迹的，他遇到缘就做，做完他自己就忘记了，他不是为了功德去做的。好，所以其实每天都有展现你菩提心的机会，但是这个之前最重要的是你是不是有菩提心，这个比较重要，你是不是已经有圆满的菩提心，你是世俗菩提心呢，还是已经有一点点生疑菩提心，这是也是有差别的。好，世俗菩提心就是带着我执跟烦恼去行善去发心的，就是我执还在嘛，那我执就会生烦恼，所以你是带着我执跟烦恼去发的菩提心，也是很好啦，因为先这样子熏嘛，那等到你见空性，明白那个无我的道理，就进入那个生意菩提心，它是跟空性相应的，这时候就没有我执，也不会带着烦恼，然后你就是很随缘自在的做，做完就忘记了，都不会放在心上，也不是求任何的功德或者是果报，这个是比较比较好的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呢，我们都是希望自己先有菩提心之后，你不怕没有机会啊。其实你每天面对的各式各样的人，你都有机会去展现你的菩提心，只要你已经具足这个菩提心的条件的话，就算是没有接触人的时候，你也可以在那边念念发愿啊，念念发菩提心，也还是一样能够让你的菩提心不断不断的增长。好，我们的尊贵的净莲上师，请解释如何把事转成下品、中品、上品智的过程。我看还是年底来听白法吧，这个要讲很久诶。白法的最后有说到，或者是如果你来不及等到年底的话，就建议你看白法或者是八事规矩颂，他都会讲到这个部分，只是讲的不是很多啊，讲的不是很清楚，怎么把事转成智的下品、中品、上品的过程。下品呢是初地，只要你能够证到初地，你就能够转成下品的。八地转成中品，最后呢，最后就是等觉啊，转成上品。如果以它的阶位来讲，大概是这样。好，那详细的话，我们实在是没有时间了，只能这样子跟你说。想要转第六意识成妙观察智，就是下品的，至少要证到初地，好，你就可以开始转世成智了。Okay. 好，我们都回答完了，今天就到这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功成佛道。